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屋企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就跟你讲一下《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关于山西商人江西客的故事。有一个山西的商人，他住在京城的顺城客馆那里。他的穿戴、仆人、随从、车马的装饰很华丽，气派阔绰。他跟人说，他是来京师这里按照官府的规定立捐谋取官职的，意思即是用钱买官。有一天呢，有一个睇落去好穷嘅老人家呢，就要嚟见佢。啲仆人见到呢个老人好似好落魄咁，就拒绝咗去通报佢嘅主人。呢个老人就自己企喺个客店门口嗰度等啦。等咗好耐先至见到呢个商人。呢个山西嘅商人见到呢个老人呢，对呢个老人家呢真係神情冷漠啊，好冷落佢咁嘅样。斟咗杯茶之后，亦都冇嘘寒问暖。呢、这个老人家呢，慢慢呢就讲出咗话要请求呢个商人帮助自己咁嘅意思。个商人呢就好唔高兴，刮咗呢个老人家一眼，话啦：
我而家捐官嘅款项都唔够啊，边度有咁多多余嘅钱嚟帮你啫？
个老人家呢就好唔高兴啦。於是佢就对大家详细咁样讲咗之前呢个山西商人系几咁穷嘅，一直系靠住呢个老人家生活咗十几年。后来呢个老人家仲资助咗呢个商人100两嘅银子经商。呢、这个商人慢慢呢就有咗钱啦，而自己呢而家佢系因为被罢咗官，生活都冇着落。听讲呢个商人嚟啦，心里面就好高兴啦，以为有咗救星。自己呢亦系冇乜嘢奢望嘅，只系想如果能够得到佢当初资助呢个商人嗰100两银子，能够还返一啲欠债，自己呢把老骨头能够返去乡下嗰度就知足㗎啦。但系冇諗到嘅系咁样嘅要求都达唔到。讲完这个老人家就好难过咁样喊起嚟。这个商人喺旁边睇住，却系丝毫不为所动啊，就好似冇听到这个老人家喺度讲嘢咁。企喺旁边睇緊嘅有一个人呢，佢亦都系住喺呢个客馆嘅江西人，佢自己话自己姓杨嘅。佢向呢个山西商人作揖，然之后问啦，
请问呢这个老人家讲的话是不是真的呢？
这个山西商人呢一下子面都红晒，他说
是这么回事的，但是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报答他嘛。
姓杨的这个江西人说，
你就要做官了，都不休没地方借钱的哦。如果而家有人肯借100两银子俾你，一年之内偿还，唔收你分毫嘅利息，你愿唔愿意攞出嚟报答佢呢？
个山西商人就好勉强咁回答话：
咁系愿意嘅。
呢个姓杨嘅就话啦：
咁你就写一张借条啦，呢100两银子咧就我出。
这个山西商人是迫于公众的议论，咁啊不得不就写咗张借据。姓杨嘅呢就收咗张借据，就打开一个旧嘅箱， 拿出了100两的白银就交了给这个山西商人。山西商人呢就好不愿意地接过了钱就交了给这个老人家。姓杨的这个人呢又说要出钱要这个店家准备一些酒菜要留这个老人家和这个山西商人一起来喝酒吃嘢。这个老人家就好高兴啦。这个山西商人呢就好勉勉强强咁样应承落嚟。直到食饱饮醉这个老人家呢就多谢咗之后就离开啦。咁呢个姓杨嘅客人呢几日之后亦都搬咗去第二个地方从此亦都再冇消息。后来呢个山西商人打开自己装嘢嘅箱发现就少咗100两嘅白银。但係个箱嘅锁同埋封条呢都好似原来一样系冇喐过嘅。真係一啲线索都冇啊都唔知道系点解。箱里面呢仲少咗一件狐狸皮做嘅披肩但係发现呢就多咗一张当票写住赎金2000。计嚟大约相当于嗰个江西姓杨嘅先生用嚟准备酒菜嘅费用。这个时候山西商人心里先至明白这个姓杨嘅原来是一个术士佢路见不平姑且同佢开咗个玩笑借咁样嚟警示佢啩。同旅店嘅人知道咗呢件事都暗中喺度高兴啊。山西商人呢心里面既惭愧又沮丧佢亦都搬走咗啦冇人知道佢去咗边度啦。纪晓岚感叹话知恩必报这个是天理有恩不报天不用情。现在呢再跟你讲一个小故事叫做负心背德之辱即是监狱的狱。佃户曹植立他识的字不多有一次呢他就患了风寒在昏迷当中被一个睇起嚟好似牙役嘅人带走咗。路途当中呢又遇到咗另一个牙役。这个牙役睇见曹植立就话你捉错人啦。咁两个牙位呢就互相拗叫咗好耐。最后仲系决定将佢送返去。喺返嚟嘅路上经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围住一个好大嘅墙系用石头砌嘅。周长大约有1里咁长，墙里面浓烟滚滚，紫烟翻涌，烈焰红红啊！门头嘅匾额上面有6个斗大嘅字，曹植立咧唔系全部识得晒，佢就用心记住每个字嘅笔画。翻嚟之后就对人讲起呢件事，根据佢回忆嘅笔画嚟推算，嗰6个字似乎系负心。背德之辱即是负心背德的监狱。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